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星期天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3天的访问，除了与普京会谈之外，他还会晤了俄罗斯前总统和前总理，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梅德韦杰夫，以及议会上下两院的领导人。呼日勒苏赫曾经多年担任过蒙古的总理，也曾访问过莫斯科，因此他与俄罗斯领导层过去就有互动。但俄蒙双方这次都特别强调，呼日勒苏赫6月份就任总统以来，俄罗斯是他所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凸显了俄罗斯在今日蒙古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呼日勒苏赫这次访俄正值两国建交百年纪念，双方都表示在过去百年兄弟友谊基础上，让两国关系迈入一个更好的新的百年。呼日勒苏赫在莫斯科尤其感谢俄罗斯百年前帮蒙古获得独立，在双方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更提到了二战和诺曼罕战役中双方肩并肩战斗所结下的战友情谊。普京2019年曾经访问蒙古纪念诺曼罕战役80周年，蒙古稍后还树立了指挥那场战役的苏军统帅朱可夫将军的塑像。1939年的诺曼罕战役中，苏联红军在蒙古边境地区击败了日本关东军。为了展示蒙俄特殊关系，呼日勒苏赫还向莫斯科大都会酒店墙外纪念两国建交百年的一块牌匾，以及莫斯科西部纪念二战胜利公园中的一处马车塑像献花致敬。这处马车塑像在二战胜利70周年时由蒙古和俄罗斯共同树立，马车塑像象征着二战期间蒙古为苏联提供的各种援助。蒙古当年曾经捐款采购坦克战机，并提供了大量的马匹和衣物等后勤补给物资支援苏军。1941年秋冬季莫斯科会战开始之后，紧急从远东地区抽调到莫斯科郊外的苏军增援部队所穿的皮衣和皮帽都由蒙古提供缝制。莫斯科大都会酒店距离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不远，酒店外墙的那块牌匾上书写着1921年11月蒙古代表团与苏俄政府当年曾经在酒店中谈判建立关系。蒙古代表团由亲俄的苏赫巴托尔率领，苏赫巴托尔曾经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蒙古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蒙古独立和当年蒙古军队的一位重要人物。这块牌匾在双方庆祝俄蒙建交50周年时的1971年树立，而恰好在牌匾树立2年多之前的1969年的春季，中苏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蒙古的重要性立刻上升。从那时起，苏联不但开始大规模武装蒙古军队，更在蒙古部署10万重兵，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北京。苏联当年驻蒙古的第39集团军不但是重装军队，更被认为是苏军在远东部队中最为精锐的一支。从蒙古撤军也成为80年代中后期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中国所提出的一个前提条件。不过呼日勒苏赫这次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提到要兴建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以及建设俄罗斯蒙古中国经济走廊。三国多年前已经建立了俄蒙中领导人峰会会晤机制。蒙古官员这次表示，从俄罗斯经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线路走向已经确定，技术论证工作今年年底前会结束，预计到2024年管道就能铺设竣工，未来也不排除沿天然气管道再铺设一条石油管道的可能。双方这次还提到要升级改造蒙古境内的铁路。苏联和蒙古在1949年组建了乌兰巴托铁道公司，负责蒙古铁路的运营，两国各持有这家公司一半的股权。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铁路运输的其中一条线路就经过蒙古，但蒙古铁路的轨距与中国不同， 与俄罗斯一致。在呼日勒苏克访俄前，俄罗斯副总理、垄断俄罗斯天然气业务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副总裁、议会领导人和其他的俄罗斯高官也纷纷访问了乌兰巴托。俄蒙这次走近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双方都强调进一步加强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11月30日访问了乌兰巴托，他参加了蒙古军队建军百年的庆祝活动。格拉西莫夫表示，将会继续为蒙古军队提供援助，包括帮助蒙古改造升级机场和提供空军装备等等。蒙古军队的装备全部是苏制和俄制，两国军队每年秋季轮流在对方举行联合军演。历史因素导致蒙古对中国保持警惕和心有余悸，一直寻求另外一个邻居俄罗斯能够提供安全保护，这也为俄罗斯经营蒙古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独立报为此一个多星期前发表文章，呼吁不应该忘记和忽视俄蒙同盟。这家俄罗斯大报说，位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蒙古变得越来越重要，谁掌握了蒙古就意味着谁能够赢得博弈。文章说，假设中国如果控制蒙古，这可让中国军队经过蒙古进入俄罗斯，然后能够切断俄罗斯远东与西伯利亚东部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联系。假设如果俄罗斯控制了蒙古，俄军就可以直接威胁北京和包围新疆。文章还呼吁俄罗斯应该以保护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名义再次驻军蒙古，这还能够达到消除在蒙古的西方力量的目的。但中国也在加强与蒙古的关系，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7月份访问了蒙古，还获得了蒙古所赠的骏马。但与俄罗斯完全不同，中国的有关报道不提蒙古军队建军百年活动。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7月份访问了天津，习近平与呼日勒苏克7月份曾经电话交谈，中国和蒙古两国总理10月份也举行了视频会议。蒙古去年还向中国捐赠了30000只羊。中国对蒙古日益扩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蒙古外贸中中国所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俄罗斯所占有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俄罗斯则依靠它在能源特别是国防安全和军事领域所拥有的优势来继续对蒙古保持影响。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就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蒙古借此也会获得大笔的能源过境收入费用。蒙古也在积极推动第三邻居的外交，更多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越南、澳洲等第三力量互动，避免完全依赖俄中两个邻居。美国高级外交官最近几年多次访问蒙古，印度正在帮助蒙古兴建石化工厂，韩国总统文在寅9月份与呼日勒苏克举行了视频会议。蒙古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均保持较好的关系。蒙古曾经在80年代推动了乌兰巴托对话机制，蒙古近些年来还与北约密切合作。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最近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蒙古与北约的合作建立在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并不针对第三方。巴特策策格说，乌兰巴托对话最近2年因为疫情而停办，但是蒙古仍然计划利用这一机制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乌兰巴托对话机制明年会再次启动。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格罗金说，虽然在首都乌兰巴托能够到处感受到美国和西方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蒙古的地理位置仍然是决定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因素。他说，最近10年，准确说是20年来，西方在蒙古的活动和影响其实仍然十分有限。蒙古想要发展经济，发挥自己的经济潜力，就离不开俄中这两个邻居。另外，西方对蒙古非政府组织和建设公民社会的投入，也无法与俄中这两国对蒙古的能源和经济 还有物流等领域的投入相提并论。如果俄中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继续恶化，蒙古推动第三邻居的外交的空间和周旋的余地也将会变得更小。但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不管怎样，与俄中两大强权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夹在其中的蒙古的民主体制近些年来一直都在有效运转，经过选举选出的蒙古领导人有条不紊地更换，蒙古社会更拥有这两个强邻所不具备的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Она носила абсолютно мизерный,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